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音主题播客节目《在谈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快要开播十年了哈，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真鱼清真鱼。
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长啊，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的。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就可以直接跳过啊。然后换章节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插图是换的啊。那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支持这个功能啊，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完全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是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ast， thetyp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type 的会员计划。我们这个播客虽然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会员通讯，那里面呢是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啊，请注意是个附属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吧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您现在收听呢是我们这常规节目的第253期。大家听到这期节目中已经是4月份了。我们4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将于4月15号的那个周二发出啊，请我们的会员注意查收。那在开场之前呢，先跟大家报几个活动啊，这个活动的通知啊。其实上期节目也说过哈，因为四月份是我们还是蛮多活动的。那首先呢是由我要回一趟上海，那么在4月11号呢有蒙娜的一场活动，叫 Brand Talks 2025蒙娜字体与品牌论坛。这次的活动呢名字叫字的点线面排版艺术与品牌设计。具体呢是在4月11号的周五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地点呢是在上海的科学会堂。我们也会把报名的链接啊放到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去啊，请大家就过去看。然后第二天也就是4月的12号在上海的鸟屋书店啊也会有一场活动。这场活动呢是书说设计的系列沙龙啊，就是是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啊组合鸟屋书店，是上海上升新所的那个鸟屋书店啊一起合办的。那这一个活动呢，除了我是主讲以外呢，我们还请到了对谈嘉宾啊韩文斌啊。我们的主题叫您的排版用心了吗，主要呢是我们增补修订版的新闻排版的这样的一个新书的一个活动，是在4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点。我们到时候也会把这个报名的链接到时候看一下，不知道我们发播客的时候这个报名还没有有没有开始开放哈。不过先跟大家说一下，也就是4月11号和12号呢这两天呢都在上海是有活动的。那肯定啊，我在这两场活动里面说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啊。好，那另外一条消息呢是来自我们 The Type 的 Type Tour 啊，字体旅游。那我们的好朋友也是三言的励志谦呢，将会带大家这次呢2025年 Type Tour 呢第一站呢是去香港。具体的日子呢是在4月30号到5月4号，也就是利用这个五一的假期。这次的 Type Tour 呢是招10个人。那具体的内容大家呢可以看我们的 Type 上面的那个主站的招聘的这个详情啊。香港其实可能呢也因为比较近嘛，大家也都可以去，但是关键的就是说去什么地方，还有我们是带谁带你们去，然后跟我们走的话呢就可以见到专业的人啊。比如说我们这次呢还会有 神秘嘉宾跟我们一起走，所以我觉得 Type Tour 每次呢都是非常开心的。嗯，我自己都好想去，不过五一呢我没有办法去，我必须待在东京。这次报名的费用啊，还和一些具体的一些内容，请大家看我们的这个网站。那么虽然这个早鸟的报名时间在我们这次播客播出的时候呢已经过了，但是呢我们的 Tide 会员是一直都享有这个优惠的。我们这次的 Tide 会员的，如果是年付会员啊，那这月付的话可能是没有啊，就是我们的年付会员是有享受优惠的，就是减400块钱的一个特价啊。那么也欢迎大家的报名啊，这是 Type Tour 2025香港行一个招募活动。好的，那我们自己的活动通知呢就讲到这里。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聊几条新闻。那么第一条新闻呢是小林章先生设计的新字体发布了。小林章先生这次他发布的字体不是电脑字体，而是真正的金属铅活字的字体。在3月3号正式开始发售。这次做真正的金属活字设计是小林章先生他个人的一个非常在意的一个项目。他说了他做了这么多的数码字体啊，而且他之前的话呢做的是那个照牌的字体，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小林章先生曾经在那个日本的照牌厂商也就是写眼拱做过啊。那在之前的金属活字，小林章先生就突然意识到他从来没有做过啊，所以呢有这次机会呢他就做了一个个人项目。这款新的活字叫 AK Renaissance， 就是这个文艺复兴的那个词啊。AK 的就是小林章先生名字的缩写嘛，Akira Kobayashi。 而且呢他这次呢是一个金属活字，所以呢他带有一个后缀就是 PB啊，如果大家化学学得好的就知道嘛，啊 ，PB 就是铅啊。那么这次这个铅字，真正的这个铅字呢，是由小林章先生自己设计的。然后他是根据 Francesco Glifo 最早在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的他那个印刷工坊里面，因为他是那个工坊的刻字师嘛，所以呢翻出来的也就是16世纪啊，大概就是1501年左右刻的那套意大利体。大家可以看啊，那个是所谓的斜体字啊，意大利体字。这次小林章先生为了设计这个字的话，为了保证这个字间距的合适的，这套字呢有32个合字啊，有特别多活字啊。这是一个到了21世纪的今天，到2025年的今天居然还有原创设计的一款新的铅活字啊，真的这也算是历史传奇了。这个活字的铜模呢是由台北的日新铸字行制作的，也就是张老板那边用那个电子的车床的刻的这个铜模，然后呢再把这个铜模送到在日本横滨的铸地活字那边呢，他们因为还可以那铸活字，所以呢做这个项目的话花费了很长时间，大家也知道嘛，因为小林章先生平时呢他是在德国，所以呢他趁这个来亚洲出差的机会，那还要到台北去看这个真正的这个铜模的刻制，然后呢再到放到这个横滨那边去铸造，然后最后才做出来啊。所以呢这款字呢也是一个非常传奇式的一个产品。关于这个 Francesco Glifo， 其实我们自弹自唱的第158期威尼斯城书记卿啊，这期也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啊，就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和他的刻字师Francesco Glifo 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啊。那很典型的这个这套字的这个设计的是就是所谓的威尼斯体啊，就是威尼斯体的这个老字啊，非常传统的一块就所谓的意大利体斜体字。然后呢意大利体还配了就所谓的正体的直立的大写字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组合。那么因为是签字，所以呢现在的尤其仅有16 point， 也就是就所谓的我们亚洲所谓的三号字的大小。说实话蛮贵的啊，大家别忘了哈，这个在买西文的时候你买字啊，要买一套的话要配几个字母，你不可能买这个西文字体哈，你就买 ABCDF 就26个字母，你买一个各买一个你就能排的，这样的话你根本不能排呀，一个英文单词里面它可能会有好多个字母 E 对吧， 这样的话，所以你要相对来讲，就比如说多少个小写字母 A 的话，那么就要配多少个小写字母 E 啊。像这样的，这个配的这个数字呢，其实叫 font scheme 啊。这个其实是在买签字的时候呢，这个厂家呢都会配的啊，就是真的这个配方啊，就是这个每个字母的数值配方。那么一套就整套的 font scheme 的话，是就是真正能排英文的一套呢，要有826个签字啊，日文售价呢是18000日元啊，还是蛮贵的。因此呢，它还有另外一些套装，比如说这不是这一整套啊，有半套。啊，或者呢就是一个更小套的这个 font set。这样的一小的 font set 的话，它是 AIOU 这样的这个元音呢只有四个，然后呢其他各两个，共224个，这样的一套呢日元呢就是39400日元。或者还会有给这些比如说平面设计师，他可能就想说我可能只要一个字母一个，然后自己要扫描用的，这样的话那就是所谓的 character set 啊，这个字符集，这个字符集这样一套的。这一套字的话其实是一共有109个字啊，这个一个字一个的话，如果你要么这样买的话也是可以卖的啊，他的这样卖是23980日元。所以呢，就里面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如果大家现在习惯了这个电脑字库的话呢，就根本就是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啊，就想不到啊，一个字应该怎么卖，然后呢应该怎么买啊，应该用怎么什么东西，就用什么样的套装啊，还是也挺有意思的。这款字现在呢，我估计啊，很多朋友呢，即使买了签字也没法用嘛，因为你没有东西排，你还也没有油墨，也没有那个机器啊。但是呢，这款字如果你想看看什么样的话呢，后面呢还会有这个嘉瑞工房先的高感先生，他们呢会做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啊，比如说有明信片啊。还有其他的那些印出来的那些作品啊，这个到时候呢我们拭目以待啊。那现在这套字呢是刚刚做完，如果你要想买签字的话呢，是可以到驻地活字他们的专门开设的那个订单的网站上面去订购啊。我看一下吧，有空的话呢，可能有机会在其他在另外找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套在21世纪的今天新诞生的一套亲属活字的檄文字体，这是小林章先生他设计的签字。然后180度的大转弯，然后呢我们从金属活字跳到现在的这个电脑排版，跟大家再公布一条新的消息，就是3月31号啊，新发布的这个 Safari 的第 18.4 版本正式加入了对 Text Auto Space 的支持，其实是 WebKit 也支持了啊，就是真正的支持了 Text Auto Space。 真宇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Text Auto Space 是什么东西？
简单来说就是所谓的这个自动的中西文间距。
对的，这个是在 CSS 的 Text Level 4是吧，是第四级吧，对吧，第三级还没有吧这个。
对。
因为第三级的话现在已经是所谓的推荐规范了嘛，应该大家都有试做。虽然这是一个更高级的第四级啊，那到第四级的此时此刻的 CSS 这个 text 的第四级呢现在还是在一个草案的一个阶段。而 WebKit 因为这次支持了，然后 Safari 也进行支持了，所以呢现在去看的话，如果去估计就是支持 text auto space。就是文本自动加空格啊，这个属性的话，估计此时此刻只有Safari 一个浏览器啊，因为这本身啊这个规范嘛还不成熟啊，然后呢现在也是第一个实作。那刚才郑玉玉主播也说了嘛，这个其实就是专门为我们定制的，就所谓的中西加空格啊这个东西。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只说的是说 Safari 支持的这个属性，也就是说开发者呢可以用这个属性来进行调用，因为有了开关了，以前是没有这个开关啊，现在是有这个开关了。那具体这个开还是关的话要开发者去写。并不是说现在先改到 Safari 改成 18.4 了，这个浏览器它就会自动的给你加什么中西空格，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这样。这个跟我们上次说的那个 Chrome 的那个做法是不一样的。
Chrome 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应该是默认就是有加中西文间距。 特性，它应该也是通过 CSS 的那个 text auto space 来控制的，只不过它实现的那个默认值是有空隙的那一个。
哦，是吧？嗯，因为如果大家是再去看这个真正的规范来讲的话，它真是一个 auto 嘛，它默认值应该是 auto 嘛。那么具体浏览器把这个 auto 设置是什么，要看各个浏览器。所以啊，然后此时此刻呢，这个默认设置是什么样的话，像比如说 Safari 现在呢就是默认它还是不变的。然后呢一定要去比如说开发者在网页里面写啊，你要加这个空格把这个开关去打开了啊，才能看到这个效果。
对，这个其实之前有一些讨论，应该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中文排版需求里讨论，就是 CSS 的这个 text module level 4, 它定义的 text auto space 默认值是一个叫 normal 的值，然后这个 normal 的定义它定义成是跟其中两个值是等价的，就是所谓的有汉字和数字之间的间距，以及汉字和这个阿尔法，就是这个西文字符之间的间距。换句话说，就是 normal 其实就是默认开启了中西文间距的。然后根据 Safari 最近的这个 release notes 来看，它选择的是默认给的那个是没有间距的值。
对。
对，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完全遵照这个 CSS 的，这应该还不是推荐规范吧，就是现在这个草案里面。
这是个草案。
他没有遵照这个草案的说法来做。
这个草案里面写就是说这个 text auto space 它有好多，它有要么是一个 normal, 要么是一个 auto。
它是这样的，它有好多值，然后默认值应该是 normal, 然后Auto 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就是留给各个浏览器厂商自己去定义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值。同时它定义了一组这种很具体的值，比如像你要不要开启这个中西文之间的间距，或者要不要开启汉字和数字之间的间距，以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标点符号相关的，比如像这个
法文引号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很特殊的这种西文标点之间有一些这个空隙。
他是说默认应该是 normal 吗？
对，默认是 normal, 然后 normal 的定义就是同时打开这个汉字和西文以及汉字和数字之间的间隙。
那 Safari 它选择是就选它默认是 auto 是吧？
Safari 默认应该是那个 no auto space 的那个值，就是关闭这个中西文间距的那个字。其实就是 Safari 它认为默认应该是向后兼容嘛，因为现在的浏览器都是没有中西文间距。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对的，
就是不要把原来的东西破坏掉嘛。它的原则就是说，现在有了个新的开关可以做新的东西了，那么想用的人呢，以后新的东西是可以用的，你给它打开就完了，但是呢原来旧的东西的话你不要给它变掉是吧，他是有这样的考虑的对吧。
对，我其实是倾向于这样的，但我记得好像 CSS 工作组是倾向于默认应该打开的，因为他们认为有中西文间距是一个更理想的状态。
所以呢就是对这个默认值的话呢还是有这个不同的意见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就有现在可以用这个开关来开个来调这个东西了。到之前的话一直都是没有这个开关嘛，所以就是大家手动加空格啊或者怎么样嘛，对吧。其实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讨论过很多次了吧，就是我们要么哭一把要不然再哭一把的那个。我们在自弹自唱的第220期啊，当时的这期节目的叫我们是不是要先哭一把啊，当时是那个 Chrome 啊浏览器的时候呢，加了这个特性，我们就已经说了这个事情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去年的1月份啊，当时呢是 Chrome 开始说要支持这个CSS 这个 Text Module Level 第四级的这个新特性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翻回去听一下我们当时的讨论啊，这个就是啊去年1月份啊，看来就是刚好是一年前的。 其实后来呢，我们那有一期嘛，就是我们能不能再哭一把，这个247期呢，那时候呢我们是请了嘉宾啊，薛富桥，也就是我们这个 W3C 国际化工作组的这个负责人啊，也是中文排版需求的编辑啊，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两位主播也都是编辑，也都是这个文档的编辑，其实平时我们这个开会的时候都讨论过这个事情啊，如果对这个网页开发和对这个新的这个规范呢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回去听一下啊，我们可以再哭一把是自弹自唱第247期啊，是2025年的1月14号发的。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为什么老要哭呢，也是因为这个事情，你想从一开始做，然后到规范写成，然后到实作做出来，然后最后呢让开发者来具体用，最后用户才能看到，这个是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反射弧。所以还是等吧，反正事情正在一天一天的变好。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此次是在做网页开发的，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了啊，尤其这我觉得这个是对中文排版一个很好的一个这进步。当然了，如果我们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做这个所谓的系统开发的时候，我知道在国内有很多像会给这个我称作给安卓系统换肤的那些国内的那些操作系统啊，可能他会自己想在比如说在系统层面来做这个事情，或者想用其他方式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去改善中文排版。现在呢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呢是从网页从 CSS 这个角度上面来进行的支持啊，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啊，大家要想清楚啊，在以后要用什么规范，用在什么层次来做这个东西。要做的效果呢大家都是目的是一样的啊，那做的方法应该怎么做啊，用渐进性的做，还是从不同要换个角度曲线救国啊，做法有很多啊，请大家在做的时候要想清楚。好的，这个就是3月31号的更新。那顺便说一下，其实3月31号呢苹果系统他们也是开始更新了嘛，macOS Sequoia 是更新到 15.4, 然后 iOS 和 iPadOS 是更新到 18.4。 那在这次更新里面呢，那苹果呢为又加了七个新的表情符号啊。这个表情符号这七个比如有什么竖琴啊，有铲子啊，有指纹啊，还有一个什么眼袋帘，黑眼圈的那个帘。啊，就这几个表情符号呢其实是去年9月份也就是 Unicode 的第16版新增的这个表情符号。我也知道大家喜欢用这个表情符号了，所以呢现在的新的表情符号终于开始可以用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啊，表情符号啊我想要新的，然后你要去做提案，然后有专家审核，然后 Unicode 说啊我可以终于有码位了，你得到码位之后呢还需要有这个实作啊，要有这个字体给先要厂商把这个字体给画出来，而且呢要装到这个系统里面去啊，所以你想这又过了一段时间对吧，这还算快的。往这些表情符号的这个往往都是一些大的系统厂商他们会做。那苹果此时此刻呢是做了啊，是进行了跟进了啊，安卓呢也在进行跟进嘛，对吧，所以呢就大家的这个虽然步伐是不一样，但是还是紧跟慢跟都是慢慢都可以跟上去的。这个想到吧，其实我们有很多啊什么汉字生僻字啊，我们说啊有些字是没有码位的，然后哪怕我申请了码位啊有码位了。后面的话还是需要有自己厂商先要把这个啊码位上，然后要把东西画出来啊，画出来而且要装到你的机器上去才能用。还是说句话，这个反射弧特别特别长啊。其实我们的自弹自唱的技术节目的话也聊过很多啊关于表情符号的这个话题啊。当然了，这个是在我们很早的以前的那个串台节目啊，和内核恐慌一起的我们那个自弹自串串台节目。可能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但是可能新朋友却就不知道了。我们还可以在 扣一下啊，像比如说大家可以翻回2016年自弹自唱的第35期啊播出的 Kernel Panic 啊的那时候呢，我们就谈世界这个会文字啊，也就是这个表情符号。而且呢在后面的这个自弹自串的第六期，也是我们就是串台的第六期啊，也就是我们自弹自唱的第64期，2018年我们又讲了一期啊 ，emoji 再次拯救世界啊！这关于 emoji 的各种各样的技术的话题，我们都有说过了。你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 emoji， 它是背后呢有很多很多复杂的这个具体的技术实现啊。我们的新听众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翻回去看一下啊。好吧，所以呢，我们在常规节目的第253期就 call 了一个我们常规节目第35期的一个老话题。啊，我们你说开播十年就是这样，可以不断不断的让大家回复去听老节目。嗯，好吧，那么开场的这个活动和这个消息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是不是要可以念邮件了？我们今天还是有位朋友给我们发了邮件，嗯，振宇你给大家念一下呗。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了这个征文活动啊，因为在我们在慢慢吞吞的准备我们自弹自唱的开播十周年，然后我们现在正在举办一个征文活动啊，欢迎大家给我们写邮件啊，就写到 podcast@thetide.com。命题作文的题目呢是我与自弹自唱，或者假如没有自弹自唱啊。那这一封邮件是2月28号发过来的是吗？
嗯，对，这其实也是我们一个老听众经常拿邮件跟我们互动。我念一下他这个邮件的全文。首先他的标题是假如没有自弹自唱，接下来是正文。
然后他的自弹自唱的唱字还是真正的唱歌的唱。
对，不过他在这个正文当中好像又修正了这个字。
好吧。
他正文的开头是自弹自唱 ，Eric 真宇你们好，没想到这都要十周年了，祝节目一直做下去。记得五周年节目中我的来信在节目里被 Eric 选中，那个时候才大三，感觉还是很有参与感的，哈哈。大学的时候对字体设计感兴趣也是因为听了节目，整个年级也就我对字体感兴趣了，当时也不管好不好找工作，就是觉得有字体设计很严谨有意思，现在发现确实不好找工作，括号不稀奇。假如当时没有听到自弹自唱，我也许不会对字体那么感兴趣，因为做字体是个比较枯燥的过程，有时候看到其他领域的工作和研究，觉得这个小小的字体在生活中可能都不值得跟人一提，甚至没人懂，我还要解释我的工作。但通过节目还是能让我对外界的字体新闻和历史有所了解，发现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所以不管是闲暇听听还是针对专业知识，对我都挺有帮助的，也感谢节目组。去年 Eric 有几次在北京的活动，可惜当时我已经不在北京了，不然有机会可能见到真人。这是对节目周年的来信，祝节目长青，署名是卢威。
好啊，非常感谢卢威听众啊。您想就是节目做了快十年以后，我们就是说我们节目和我们的听众们一起成长，对吧？你看他当时才大学生嘛，现在已经找工作了，也现在对吧，已经工作三五年了估计，对吧？对的，去年我有几次是有在北京做活动啊，不过那每次呢因为是做活动吧，哎呀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啊，也非常欢迎啊大家呢到实际啊落地活动的时候呢来面基啊。而且呢我再次说哈，我其实并没有怂恿大家都来做字。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就是说在尤其是这个做中文字的，我也讲哎呀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字体设计师的啊，做字体设计多辛苦啊，但是我一直都在讲嘛，因为我自己也在做这个排版的工作嘛，我跟你讲排版的知识还是需要大家每个人都学，因为每个人大家平时都要排版，甚至发一个消息啊也都会涉及到排版知识啊，那个标点符号怎么用啊这些东西，对吧？做字的话尤其是做中文字条的确是很苦很枯燥的啊，欢迎入坑啊，但是这个坑慎入特别深啊，呵呵，的确是的。而且 怎么说呢，就是字体设计师这个绝对数还是比较少的。中文字体呢，如果从用户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远远没有到其他文种那样丰富的程度。您看如果和拉丁字母比啊，如果你去和这个日文比的话啊，我们的汉字呢真正如果好的品质优秀的这个字体呢，其实还是不够啊。我们在平时在挑选，然后在我们做编辑设计的时候，我们做书的时候啊，总觉得好字体不够用啊。然后在排日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日本的设计师就很幸福，有的挑啊，很多我们现在的还是不到那个挑的时候啊。所以这个东西呢也可以慢慢来嘛。那我们做节目的话也是做科普啊，大家呢会有越来越多人来重视这个事情啊。当然了，如果的确是感兴趣啊，可以来试着尝试啊做一下字，但是这个能管不管饱我就另外说了哈。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接下来要讲一个正题，这个正题其实也是这位听众给我们发来的邮件，对吧？他在这个征文啊，假如没有自弹自唱啊，这个征文邮件的前一个礼拜，跟发来了另外一封邮件，郑英是不是你也可以念一下？
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关于中小学生字体使用规范提问》啊，接下来是他的正文。Eric 真宇你们好，好久没来信了，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二位。我想了解大陆和台湾地区甚至日本等对中小学生读物课本中印刷使用的字体是否有明确规定呢？我该如何了解相关的讯息，或者应该查看什么文件呢？往期节目是不是提到过？祝工作顺遂，春日愉快，署名是卢威。
啊，请注意，我们念这个邮件是倒序的啊。这封邮件是2月23号他新发的，然后我没有回他。一个礼拜之后呢，然后他又发了个先前的那条，假如没有自弹自唱的那封邮件。不好意思，这个是要什么2月底的邮件了。那既然我没有回，那我现在就再给你做一期播客吧，然后在这个节目里面回。他的问题呢，就是关于中小学生这个字体使用规范啊，就是对中小学生的读物和课本的事情。真宇，我们以前在节目说过这个事情吗？
可能没有专门说过，不过我们应该有提到过一些相关的东西。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提到过吧，而且哪怕就是因为他，当然了，他这次他是非常认真的问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嘛。但是事实想一想，就是所谓的规定有成文的规定和不成文的规定嘛。对吧？不成文的规定，就比如说大家的这个什么所谓的行业习惯啊，或者事实标准啊，会有这样一个东西嘛，对吧？那中小学的字体的话，郑宇，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规定？你自己觉得，因为你对小学课本还有印象吗？
对，我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小学的教材它究竟有没有什么样明确的，比如说行业规定或者是国家标准，但实际上。在中国大陆能够出版这个正式教材的单位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些单位比如说这些出版社内部的一个规定就足以成为一个行业规范。
是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提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呢这个问题并不是所谓的一般设计的问题，它是特别专的，它是专限于教育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那个教科书和一些教辅，就是教材辅导书啊，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很多是教育规范的问题。我们到时候他还问了各个地区嘛啊，比如说大陆啊，或者台湾啊，或者日本啊，怎么各个地区会不一样的。所以呢，和各个地区的教育部门他们主管部门的规定是同样是有关系的。当然我想先提一下，就刚才真宇说的这个真正做教科书的是非常少数的一些团体，的确是的。但是呢，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在日本或者台湾，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话都是有真正的教材检定这样一个制度的啊，并不是谁都可以出版教材的。教育部门主管部门是有一个制度的，教材要送审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是非常局限的。在日本也有这个教科书检定制度嘛，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也都是有这样一个制度的，教育主管部门都是有的。如果大家现在看，比如说中国大陆那个九年义务教育的这些教材的话，那教材封面上面的都是写的，比如说2024年有这个教育部审定通过的啊，但是肯定是有那样一个标志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课本，首先是有年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对吧？然后九年义务教育里面，现在国内还叫初一初二吗？还是叫什么七年级八年级？现在各个地方可能叫法还不一样啊。因为现在那个九年义务教育这个教材里面，它可能就叫八年级，对吧？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按老习惯就叫初二吧。啊，小学的话，如果是六年的话，因为当然九年义务教育有六三制和这个五四制的啊。振宇，你是六三制的吧？
嗯，对，五四制应该很早就在江浙一带比较少见。
我是福建的，我也是六三制的。那六三制就是所谓的小学是六年，然后呢初中是三年，然后呢合起来这九年是九年义务教育。然后小学的六年里面呢，也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分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对吧？就是一二年级叫低年级。三四年级叫中年级，然后五六年级叫高年级，然后初中三年，啊，是有这样这个级别的分的啊，所以呢，每一个级别它的规定也会不一样。那明显嘛，因为小朋友在成长嘛，对吧？这对这个字体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事情，你单单说教材啊，教材也不一样，然后呢，它这个针对的这个年龄也是和这个年级啊是不一样的。然后跟这个学科也是不一样的，对语文课本一般来讲呢是规定最严格的，可能对数理化啊，像小学可能就叫数学嘛，对吧？像有的地区他们叫算术啊，他们可能叫的不一样，就可能呢就要求就没那么严格。然后呢，对教科书本身是比较严格的，然后对教辅。比如说练习册呀，然后什么那些东西的话，也就不是那么严格啊。然后大家别忘了，在小学的时候，我们还有门课叫写字课。就你们有写字课吗？
我不记得，可能是跟语文课合在一起，
对吧？特别遥远。我印象中就是我们就是小学一二年级三年级都是有写字课的，然后我印象是我到小学三年级的写字课是要开始写毛笔字了。
哦，我们倒是没有这个毛笔的课程。
是吗？
低年级的写字课我不太记得是不是跟语文课合并到一起。
啊，对，它是语文课的一个延伸了，但是呢是专门有门课叫写字课，然后写字课是有写字课的教材的。
哦，我们好像没有分得这么细。
啊，就是初等教育应该都是有的。
对，然后毛笔课程应该是，好像是没有的。
好吧，一般来讲，因为大家知道嘛，小朋友一年级、二年级一开始都是写铅笔字嘛，就是所谓的硬笔嘛。写字课程的话，到后面的话还会有这个软笔的课程。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到三年级有写毛笔，然后我练书法其实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三年级开始练一个毛笔字开始。所以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写毛笔，然后后来我就上了书法班了，我就写了十几年的毛笔字。
好吧。
因此呢，我们明显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是一般的这个情况啊，不会特别去针对写字课本来弄啊，因为写字课本那明显的是不一样的嘛。对吧？写这个文的到时候他要讲一些书法的东西，这些规定肯定是不适合写字课本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各个地区来分开来讲一讲咯。先从这个中国大陆开始讲吧。中国大陆其实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大陆有国标，而且呢这个国标非常的莫名其妙，它的名字叫GB40070， 最新版本的是2021的版本，它的标题叫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所以我说为什么他会查不到，他把这些规定放到了近视防控的卫生要求里面去，所以就很神奇，对吧？因为这是一个国标，而且它只是 GB 啊，不加斜杠 T 啊。大家知道国标如果不加斜杠的话是一个强制的国标，是必须强制执行的 啊，还有另外一种国标跟是那个 GB 斜杠 T 啊，带 T 的话特微推是推荐，那个是推荐国标，不带推的话就是强制国标，所以呢这是一个等级非常高的一个国标。然后在这个国标里面，首先因为它是这个卫生要求，所以它的那个规口啊是国家卫健委，就当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口，就和大家想象的啊，比如说就我们今天明明是这个字体排印的节目，然后我们要讲这个这种字体的东西，然后为什么然后呢是讲的小学，我们以为是要去看什么教育部的文件，结果不都不是，是一个卫健委的规口的一个东西。然后在这个国标里面，因为它的内容是涉及到儿童青少年的学习用品啊，实际里面就包括什么教科书啊、考试卷啊，然后教室啊，还有这个就各种各样的教辅材料这些东西，在这里面它有教科书的卫生要求，嗯，然后在这个教科书的卫生要求里面，除了对纸张、印刷质量等等有规定以外呢，在这篇国标的第 4.3 这个章节有正文汉字、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的规定啊，我把这一段国标的原文啊给大家念一下。 4.3 正文汉字、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用字。 4.3.1 小学一二年级用字应不小于 16point 括弧三号字，汉字以楷体为主。注释 P 就是 point， 一 point 约等于 0.35 毫米。4.3.2 小学三四年级用字应不小于 14point 括弧四号字，汉字以楷体和宋体为主，由楷体逐渐过渡到宋体。 4.3.3 五到九年级和高中用字应不小于 12point 括弧小四号字，汉字以宋体为主。 4.4 目录、注释和拼音等辅文用字，目录、注释等辅文用字可参照正文用字适当减小，但小学阶段最小用字应不小于 10.5 point 括弧5号字，初中和高中阶段最小用字应不小于 9 point 括弧小5号字。4.5 行控，小学一二年级应不小于 5.0 毫米，小学三四年级应不小于 4.0 毫米，其他各年级应不小于 3.0 毫米。好，引用完毕。啊，郑玉，你看了这段有什么感想？是不是觉得他规定的蛮细的？
对。他对这个尺寸的定义比较的准确，但是对字体的定义感觉有点随意。
对，首先先说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是国标，然后我们中国应该要用的是国际单位制，理论上来讲应该要用毫米来做单位，但是大家也知道字体排印的习惯是用 point 啊，是用那个点，因此呢在这个国标里面呢，它虽然要用点，但是呢它又出于国标要用国际单位制的原因，它必须要给出这个点和毫米的这个对应关系，所以它就特地还在这个国标里面加了一个注，说这个一 point 是约等于 0.35 毫米啊，这也是对的啦。啊，的确是对的，但是我们的老听众知道，我以前在节目讲过啊，你要说的点，其实点有好多种，有三四种点啊，美式点、欧陆点、电脑点，这个点都不一样啊，大大小小的会差蛮多的。所以呢，这个国标它很聪明的一点，它说一点约等于，它用的是约等号 ,0.35 毫米，嗯，挺好的啊，这是一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他在注点的用这个 point 的同时，他同时括弧括住了号数，就比如说 10.5 point 他括弧5号字，这也反映了就是我们的习惯用号数制，对吧？比如说大家用那个中文版 Word 打开那个，就是点开来他默认是5号字嘛，就是在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习惯用号数，因此呢他这个规定里面用了点 然后又用了号数，然后又用了点和毫米的这样一个折算，这样的一个写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然后第二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刚才郑宇提到的，就是他对这个字体定得很模糊。我觉得国标啊，他就应该这么写，他就应只能写大概的，你别定得太死，你不能写必须要用楷体，对吧？他说汉字以楷体为主，这样的话就留有这个执行的余地。那如果大家做过书就知道，你一套书的话可要用好多字体的，不可能就一个字体从一本书从头就用到尾，你一个其他的字体都不能用，对吧？这不符合实际，对吧？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那比如说语文课本封面语文那两个字还必须用楷体字吗？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它的这个表述方式呢，是以什么体为主，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呢是比较合理的。然后事实上呢，就是它真正的本质就说了刚才说的小学一二年级所谓的低年级以楷体为主，然后呢三四年级呢是以楷体和宋体为主，而且他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由楷体逐渐过渡到宋体，然后呢就是五到九年级和高中呢就用宋体了。这体现了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个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开始呢我们学汉字，教小朋友学汉字的时候呢，还是要用楷体的，因为楷体是最接近于端正的手写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一个字形。而真正的印刷体是用宋体字的。然后呢，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很重要一点是要让大家知道手写和印刷的区别。然后这个过渡呢，是在小学三四年级，也就是中年级的时候进行的过渡。所以事实上大家如果去看语文中国大陆的语文课本的话，就是小学一二年级就是用楷体字，然后后面就是变成了宋体字。这也符合大家的这个印象吧，应该。所以我觉得他写的比较还是比较合理的。
其实我会比较希望就是比如他在这个字体的使用上应该给一些建议。首先他这个字体用的是一些大的分类。这个分类的定义并不能说非常的精确，因为比如说什么字体算是楷体，什么字体算是宋体，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它对这个字形的规范并没有很明确，因为我们知道能作为教科书的这个楷体或者是宋体，它的这个字形规范是应该有一定的要求的。对，然后它这个由楷体逐渐过渡到宋体，我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完全理解什么意思。
因为在低年级的语文课本几乎就是正文，就是整本书都是用楷体嘛。
对，他其实说的就是说你在字体的选择上可以有一个变化的趋势吧，就是低年级楷体的为主，然后高年级以这个宋体为主。我开始以为他是在这个教材上面是需要有一些什么字体的组合变化，有一种过渡。
不是，就是用逐渐的多用这个宋体字。没有，这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郑宇，你还记得吗？就是你小时候或者说在语文老师有没有跟特地强调说这是手写体和这个印刷体的区别？
我们好像没有说这个。
是吗？我印象我自己哈，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语文课我的语文老师，就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的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就跟我们说过，就是那个走之儿的时候，他就是说大家不要看那个印刷体写哈，那个印刷体那个走之儿显得是一个点竖折的，像一个拐弯一样的东西嘛，对吧？但是我们真正的手写的走之儿是要点横折折撇嘛，是要打弯的嘛。但是宋体字那个走之儿就是只有就是一个硬拐嘛，对吧？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就是说写字的时候要还是要横折折撇，大家不要去看那个印刷体那样写，不呵呵，写字的时候不能用印刷体的那个形状写。就是我小学语文老师特地给我们强调这个，然后是这点就是你要教小朋友这点你要强调，要不然他小朋友的话就会按照那个宋体字那个样子写，这些就是写出来就很奇怪，知道吗？这是要需要老师去教。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感觉像一二年级这语文课本基本都是楷体，而且那字号还挺大，所以
啊，那是啊，
所以就我印象也是没有老师好像跟我强调过这个不要照着宋体写之类的。
首先，老师必须教给大家说，手写体和印刷体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你手写的话，要按照手写体的方式写；然后印刷呢，是印刷的那个样子，印刷到时候会变成很多样子。
嗯，
啊，这一定要教给小朋友，要不然的话，写字嘛，你在这找字帖嘛，那你去找一个那个什么宋体字来写字，这写就会写得很奇怪的东西。这个看起来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是很复杂的东西，尤其是在真正的教育性上，如果掐得很死的话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事实上呢，就是在日本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确实，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应该要教的。
嗯。
对，但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没有老师教这个东西。
那你就没有你自己没有那样的疑惑吗？
对，因为等到年纪稍微高一些之后，好像就也没有老师经常来细抠你的这个细节字写的对不对，就大概写的对，好像也不会有老师说你是错的，似乎也没有很在意这个事情。
当然了，语文老师如果严的话，他有时候比如说这行不能透上去啊，不能错开，就是有具体区别影响意思的，对吧？未来的未和这个末了的末，你那个长短写错了，就是不一样的字嘛，这个必须老师会肯定会提出来的，对吧？
嗯，
把东西拔出来和那个拨一拨，对吧？这个对吧？右边那个那个竖折和那个带不带那个东西，你那一小部分，你如果写错了，那就是写错字的程度嘛，对吧？然后呢，这个就是要教的，而且呢，可以掐得很细的。但是有些东西相对的长短、接触不接触、穿插不穿插，这个东西老师会不会判错的问题？很简单，男生女生女字第一笔是撇点嘛，第二笔的这个撇和第三笔的横要不要交叉，要不要透上去的问题。就是第二笔和第三笔要不要透上去的问题。就会有很多很细节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细节其实是不是算错的问题，然后如果一个学生写的透上去的，一个学生是不透上去的，作为语文老师要不要在这一点上判错或者判对，或者两个都可以。这个是你需要有大原则，然后呢需要指导的，这是有教育指导你掐得紧和掐得松的问题。
嗯，
这其实在这个汉字教学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
确实。
事实上呢，就是目前呢不仅是小朋友本人，然后家长、学校老师，这个是你对最关键的，就是你考试的时候判不判错嘛，对吧？这直接跟这个就涉及到考分的问题嘛，对吧？因此呢，这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后来就大家也知道嘛，汉字呢就是有这个所谓的标准字形的问题，怎么考虑？中国大陆的标准字形的事情，我们放到后面再讲。我们再退回到这个国标本身，我觉得这国标本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说的很好的一点，是他提到了拼音的字号的问题。这个 4.4 它这个小标题叫目录注释和拼音等辅文用字，他提到了拼音。因为刚才的他那第三 4.3 节只讲到了正文的汉字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啊，然后所以拼音它算辅文啊，它不算正文，它算辅文，因为它是标，它算标注嘛啊。然后它也强调了啊，这算是辅文。那的辅文的时候呢，虽然可以适当减小，但是小学阶段呢最小用字不应该低于5号字。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大家想想，你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里那个拼音那个字是否够大？大家也没想到这个问题。
诶，他这个虽然在标题里写了拼音，但他正文里好像又他，我不知道他是特故意的还是漏了，又不提拼音这回事情。
对，这个事情啊就很蹊跷，知道吗？拼音到底怎么用，然后拼音的最小字号到底是怎么执行的。而事实上，因为大家知道拼音它往往是我们叫在行中注嘛，对吧？就放在那个字的上面，然后那个字呢就会变得很小。事实上有很多的教辅里面那个拼音就写得特别特别小。
嗯，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拼音还有声调，然后那个字写得小，如果你用的那个字体不恰当的话，有的时候这个到底是第二到底是第三声还是第一声，然后你一糊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清楚，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我在我这个孔雀计划啊，我爱拼音那篇文章里面我也提到，这个汉语拼音的排版其实是一个很需要提高的地方。那这个我几年前写了一篇文章叫这个我爱拼音，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啊。因为如果你拼音不是块弧夹在正文中间，而是放在行间的时候，这个字会变得很小，那么它是否易认易读 个拼音的易认性是需要认真考量的。那如果你的拼音要放的足够大的话，那又涉及到拼音和这个正文字号的一个比例问题。你又因为放在那个字的上面，你不能那个拼音特别大，然后字又特别小嘛，头重脚轻嘛，对吧？那你个正文字怎么办？然后呢，拼音拼势太长了，那你个正文那个间距又怎么办？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我先不管这个国标他故意写的怎么样，他提到了拼音的事情，那具体怎么执行？我觉得他可能是故意的放了一个烟雾弹啊、但是呢，至少他提到了拼音，有提到总比没有提到好。
对，他其实他引用有一个推荐国标是1727，叫中小学生教科书卫生要求。那个国标里面倒是明确提到了拼音的字号。
嗯，
那个国标的第6.6那一节写的是拼音、阿拉伯数字和字母高度，他把这三个的高度是合成一个规则来写，然后他有明确写小学一年级不低于 3.5 毫米，二年级不低于3毫米，三四年级不低于2毫米，其他各年级不宜低于 1.5 毫米。这个还非常的细。对，不过那个是一个推荐国标。
对，所以的话题呢，我们又转到这个推荐国标了。就是就很奇怪吧，对吧？刚才我说的这是一个强制国标啊，国标是 GB 的40070，这是个强制国标。但是中国还有一个推荐国标啊，这个号呢是 GBT 的17227啊，最新版本是2014年啊。所以大家也看出来，这个推荐国标其实比较早，它是2014年的，而那个强制国标是2021年更新一点的。那、当然这两份国标还没有冲突的时候，如果发生冲突的话，也是要看那个新的那个强制国标的，对吧？所以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了强制国标。而正如刚才郑宇主播所说的，推荐的这个17227的这个国标，它的名字叫中小学生教科书卫生要求，可能就是因为后来方针改的吧。其实中小学生教科书卫生要求的这个内容其实大部分是可以被这个强制国标的这个内容所覆盖的，但是它并没有取消这个老的这个推荐国标。然后在这个老的推荐国标里面呢，我来念一下这其中相关的章节。第六章，教科书文字排版 6.1 排版文字符号应横排。诶，你看第一下，这是横排不能竖排啊。 6.2 字号，小学一二年级应使用二号到三号字，小学三四年级应使用三号到四号字，其他各年级应使用小四号字，高中理科教科书也可以使用五号字。各字号尺寸见表一。啊，它有个表一，那个表一呢是刚才说的号数字的毫米的一个换算表啊，这里我就不念了。然后 6.3 字体，小学一二年级以使用正楷体为主，小学三四年级以使用正楷体和输送体为主，由正楷体逐渐过渡到输送体，其他各年级以使用输送体为主。 6.4 行控，小学一二年级不宜低于5毫米，三四年级不宜低于4毫米，其他年级不宜低于3毫米。 6.5 版型规格，教科书版型规格按 GBT 的18358的规定。 6.6 拼音、阿拉伯数字和字母高度，小学一年级不宜低于 3.5 毫米，二年级不宜低于3毫米，三四年级不宜低于2毫米，其他各年级不宜低于 1.5 毫米。你看他这份国标里面呢，他就是用后面就是用那个毫米来做高度的。然后呢，在这份国标里面就完全没有用 point， 你知道吗？我觉得肯定就是因为有人来说嘛，哇，你这个国标你不写 point， 然后大家就不在实作里面不好用，所以呢，在新国标他又写了一个 point。但是无论如何怎么样，正如我刚才是说的，国标啊、国家因为无论是号数字还是 point 都不是国际单位制，无论是这份推荐国标还是那份强制国标，它都有就不同单位与毫米的转换，因为毫米啊，这个米制啊才是国际单位制啊。这是国标它自己很强调的一点。 话又再拉回来，就是这个拼音的事情啊，在这份这个推荐国表里面，它倒是统一的说的比较清楚一点啊，反而这个新国表的话，它就放到辅文里面去了，对吧？
对，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原来这个推荐国标看起来会更专业一些，比如它对这个字体的定义也会相对的更准确一点，比如它会明确说要用正楷体和输送体，而这个新国标感觉它在一些细节上似乎故意定义的更模糊一些，可能是为了避免一些什么潜在的冲突之类的。
是的，嗯，因为正楷体，哎呀，这个字体的名称我们另外再说吧，对吧？因为你输送的话，你是方正输送还是汉仪输送，对吧？还有各种各样的乱，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正楷其实在以前还有什么汉文正楷啊，对吧？就是你具体的是有各种不同厂家的体啦，但是呢，如果你说楷体的话，其实是更宽泛的一个概念，对吧？宋体也是更宽泛的概念，所以呢，这个新的强制国标它说的更宽泛了。好，然后除了这个拼音以外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国标还有一点值得表扬的是，它都提到了行控。因为什么？大家在注意哈，往往在这些规定里面，大家只会注重这个字号，也就是这个字的大小，而不去考虑行控。但是事实上，大家做排版就知道，所有的排版这几个最重要的行距、字距、字号这几个项目，它是相互关联的，会对整个字体排印的效果变成综合性的影响啊。正如我在其他的场合在讲座里面讲的，大家就可以想象，它是一只凳子，它是一个三角凳。三角凳的话，它有三只脚，你一个脚短腿了，这个椅子你这个凳子肯定坐不稳的，所以你改变了一只脚的长度的话，另外两只脚也要一起改的，否则的话就坐不稳。因此你不能单单规定字号而不去管其他的什么行控啊，它这里叫行控啊，就它也很好的避免了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行距的这样的一个词，到底是行高啊还是行距啊还是什么行间距啊行间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它干脆用行控这个词，那就明显的行控就是 line gap 啊，就是行与行之间的空白的那个东西，对吧？然后呢，它又提到了你在规定字号的基础上呢，然后要必须要拉档啊行控，这样的话才能得到这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卢威这位听众他提的问题说这个教科书中国大陆有什么具体的明确的规定的话呢，我觉得就参考这两份国标，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国标尤其是强制国标是必须强制执行的，它必须要留有空地啊，所以我觉得它这么写的话相对来讲呢还是可以的啊。当然你具体要执行的话还是蛮复杂的，就是你比如说字号和这个行距行控应该怎么搭配啊，这些东西是比较复杂的事情。然后像比如说国标呢，新国标还写什么以楷体为主，对吧？小标题啊这个怎么办呢，对吧？还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然后才说要从楷体过渡到宋体，就跟正如正义主播说的这个过渡应该怎么过渡嘛，对吧？啊，不过事实上来讲的话这个是这个具体的国标是这么规定的了。那么我们还会刚才也稍微提到就是中国大陆的个字形规范的问题。众所周知的是我们中国大陆呢对这个字形的规范呢还是执行的比较严格的。所以事实情况就是哪怕你用宋体字，大家呢现在最直接的字形的规范呢就是看通用规范汉字表。按照通用规范汉字表的个字形进行处理就可以了。因此教育部呢一直都在要制定一个那个规范楷体的事情，然后这个规范楷体事情外包给方正去做了。中国的教育部呢当时呢发出消息了，说这个项目结项了，但是最后的这个教育部的那个所谓的规范楷体这个字体，他说结项了，但是最后成果一直都没发布出来，把我给着急的，就所以呢一直呢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规范中国大陆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它用的是宋体字印刷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宋体字的这个字形的规范是那个样子的。 啊，刚才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女这个字的第二笔和第三笔交叉不交叉，它是怎么计数，大家去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中国大陆的标准是第二笔和第三笔应该接触，但是不能透上去，这个是中国大陆字形的规范，这是宋体字的规范。那么楷体字呢，刚才说了嘛，标准楷书，标准楷体这个字教育部已经接向了，但是这个东西没有规范出，没有公布出来。那着急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大家到方正字库去看呢，有一款字叫方正教材规范楷体，这样一个字体。这个字体它的字介绍呢只有一句话。此字体专为中小学通用教辅教材而设计，特别是在字体的结构以及笔画的规范上更为重视创作而成。啊，而事实上大家也知道，在中国大陆现在尤其是低年级语文课本是用统编的啊，只能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的那个统编的教材，然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那个统一的那个楷体用的就是方正的这款规范楷体。所以事实上大家去看这个真正的所谓的中国标准楷体的一个事实标准，大家去可以看，就是看参考这款字体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推由中国教育部的那个规范楷体，真正理论上讲，因为是教育部的规范，它应该是要公开的，要甚至应该是要可以免费下载的啊。像当年呢，中国那个国务院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它是另外发布了一套这个通用规范汉字的这个字体的，它是同时发布的。大家如果去看这个2013年发布的时候啊，那你它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字形的问题。方正教材规范楷体，这个楷体如果大家去看，也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大陆事实的这个楷体的字形标准啊，大家去看，刚才也说了啊，女字旁的话也就是一样的，第二笔和第三笔是接触，但是不能透上去。然后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通用规范汉字表是分级的嘛，分一级、二级、三级，对吧？然后第一级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中国大陆所用的常用字，常用字就是3500个，这是定死的。在中国大陆，说常用字表，这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3500字的这样的一个字的集合，叫常用字表。而在教育部门的话，中国教育部有一个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标准，那最新版呢是2022年。然后在这个义务教育的这个课，就是所谓的教纲啊，它就规定从到在义务教育九年呢，要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500个左右啊，这是中国大陆的语文教纲是有规定的。而且在这个教纲里面啊，通称教纲哈，正式名字应该叫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这个文件里面，它是有个附件啊，在附录里面是有个叫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然后这个字表收的常用字呢也是3500个啊，就是说在中国大陆说常用字的话就是3500个啊。然后具体这个字表呢，它有分成两个表，字表一是2500字，然后呢表二是1000字。也就是说它在我们规定的这个3500字里面，它分成两个表，一个表是2500，另外一个表是1000。为什么这样分呢？是因为这个教纲里面它规定说，小学一直到五六年级以后累计认识常用字3000个左右，其中2500个左右要会写。所以这2500个字是什么字？就是那个字表一啊。然后到初中的啊，也就是所谓的从7年级到9年级要认识常用字3500个左右啊。所以呢，就后面再加1000字。而且注意哦，它这里的规定是前面的2500个字在小学阶段呢是要不仅要会认，而且还要会写。但是义务教育后面的3500个字只是要认识3500个字就可以了，并没有要求这3500字都要会写。这是因为这是教纲的啊，你教纲怎么规定，然后到时候教材要怎么用嘛，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啊。而事实上如果大家去看初中的那个语文课本的话，它还是有关于这个写字的一些，它有那个硬笔书法的一些规范字让大家练字的啊，至少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课本里面它还是有的啊，如果大家去看的话，我上次回北京的时候还特地就买了 最新版的这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统编的2024年版秋季用书，小学一年级和初一的语文课本，我还特地买的就来看的。那么接下来呢，卢威他还是想问台湾地区甚至日本，真宇，你对台湾地区他们这些的规定了解吗？因为其实在这个我们W3C 中国文排版需求开会的时候，我们组员的话其实是有两岸三地的，大家都来嘛，对吧？像 Ethan 他们，像 Bobby 他们，其实经常的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在台湾那边的一些这个汉字啊中文使用的状况，然后你会发现和我们这边中国大陆蛮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嘛，对吧？你有什么印象吗？
台湾这边其实比较常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国字标准字体，或者他们叫教育部标准字体。
对，没错。首先呢，这个字形的问题，对吧？然后就是国字标准字体本身这个事情，就是他们所谓的教育部啊，他们教育主管部门做出来的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当然了，包括台湾的很多朋友，大家都很讨厌那个字形。然后呢，教育主管部门，他们教育部也提出来说。他们也很委屈的说啊，我们本来这个就是教育用啊，我们并没有要推广到大家都在用啊。可是事实上，就是因为像比如说 Windows， 它把那个默认的那个星系名体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名体字的字形也按在那个字形走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啊，好奇怪呀，对吧？就是比如说那个走之而写成横折折撇的。明体字啊，他们明体字或者宋体字啊，就看起来就很奇怪嘛，对吧？楷体字那样写是可以的，但是那个明体字、宋体字那样写就很奇怪嘛。所以啊，这个事情还是挺复杂的啊。当然，这因为我们是在做字体的，我们经常会讨论的就是这个字形的问题。而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关于这个排版和字体使用方法的是否有规定啊，那。回答他的问题的话呢，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还是有的。他们有这样一份文件，名字叫《教育部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教科用书印制规格》。这份文件还修正过好多次啊，最新的修正是2024年的4月26号，所以相对来讲是比较新的。啊，我把相关的这个规定呢给大家念一下，还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呢，念完以后大家就可以来比较啊，因为它这个文件啊是刚才说的，它题目叫《教科用书印制规格》啊，所以呢，第二章呢是关于纸张的规定，第三章是字体及字级的规定，然后第四个呢是关于楷书的规定。啊，所以呢，我们在需要关注的是字体，所以呢，我就把中间的第三部分来念一下。从头到尾念一遍哈。三，字体及字级。第一，字体，国民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教科用书及其习作正文部分采楷体字或宋体字。国民小学国语文。应采用本部颁定之标准楷体字。二，字级。一，国民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正文部分采用20 point 括弧28级以上，正文以外部分得是需要采用14 point 括弧20级以上。第二，国民小学三年级、四年级正文部分采用16 point 括弧24级以上。正文以外这部分得是需要采用12 point 括弧17级以上。第三，国民小学五年级、六年级正文部分采用14 point 括弧20级以上，正文以外这部分得是需要采用11 point 括弧16级以上。第四，国民中学正文部分采楷体14 point 括弧20级以上或其他字体12 point 17级以上，正文以外这部分得是需要采用11 point 括弧16级以上。啊，第三点，国民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之教科用书及其习作应全部加注音符号。 好了，那郑云看一下有什么评论吗？还是很有特点的吧。
其实我觉得大致的思路跟这个大陆国标是比较接近的，但它的字号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
对，就是刚才也说嘛，因为所以我一开始要跟大家介绍吧，这个大家肯定是分小学中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然后和初中的嘛，对吧？所以的它也是按这四个阶段来分的。然后呢，肯定就是越小的是年级越低的话，那字儿越大嘛，然后逐渐的就可以变小，然后相对来整体来讲，要比这个中国大陆规定的字儿要大，是吧？首先。在排版上面一个很重要一点，在这个文件里面没有体现，但是事实上大家如果真正看那个真正的教他们那个国语课本的话，一看就能看到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国语课本是竖排的。这点可能很多大陆的朋友就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台湾的国语课本绝大多数国语课本都是竖排的，然后他们的作文稿纸也是竖排的。这一点呢是和日本是一样的。日本的国语课本他们也叫国语，在日本这门课也叫国语课，在中国大陆叫语文课嘛，在台湾他们叫国语，在日本也是叫国语，而且呢就是都是竖排的。所以啊这个事情的话，刚才我们在提到中国的国标的时候，在提到那个推荐国标的时候啊，他在第一天说采用横排嘛，对吧？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难道还用写吗？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呢？并不是的。因为在其他地区他的语文教材他就是竖排的。考卷都是竖排的。这个就是小朋友看学习语文他的最习惯这个横排竖排这个阅读方式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在中国大陆的话几乎看不到这个竖排的东西了，然后大家一看那个竖排就感觉就只有古文嘛。那么一下子突然给你一本这个竖排的书，根本就是看不习惯嘛，可能对于中国大陆的朋友来讲的话。而对于台湾的朋友，然后对于日本的朋友的话，就是因为小学从小就是学语文课就是竖排的，然后事实上到后面像小说呀还有很多就文学类的这个真正的出版物也是竖排的啊，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都是很习惯的问题。横竖排这个事情呢是在这个文件里面是没有写的，那是因为哪怕是教科书的话，很多理工科类的书也都改为横排的嘛，因为有很多数学公式啊什么的嘛，对吧？但是语文课本就所谓的国语课的话一般都是竖排的。然后还有另外的特点，郑云有没有感受到？
你指的是他们的单位吗？
对，我们中国大陆就用字号嘛，他们要字级。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字级是怎么来了的吗？
对，他这个应该是采用的是所谓的日本那边的这个级了。
就是那个照牌时代的方式嘛，就是我们现在在电脑里面呢，大家当然了都用那个 point， 对吧？然后呢，中国大陆还用号数嘛，就刚才说的用5号、6号，对吧？刚才所以在国标里面一直跟我们在念中国的国标，还在这里什么4号字啊、3号字、5号字，还在说这个东西。然后在台湾的这份文件里面呢，他用 point， 然后呢，他的另外一个单位叫级。所以这个字级是什么的话说到底它是一个照牌时代诞生的一个单位，一级等于 0.25 毫米，是准的 0.25 毫米。那具体对这个单位和对照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翻回去我们这个自弹自唱啊，我们前段时间呢刚刚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关于照牌的事情啊，在去年12月播出的第244期《百年照牌光与影》啊，里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照牌技术。在日本的照牌技术里面，它就是用了一个字体排印单位啊，字号呢是用级，然后呢行距是用尺啊，牙齿的尺啊。那无论是一级还是一尺都等于1/4毫米，就是 0.25 毫米。这其实不仅是日本用，因为后来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用的这个号也用了这个。但是呢中国大陆的这个级用的那个符号是用 K 啊，不是用 Q 啊，日本的话是用 Q 啊，但是字级那个数值都是一样的 0.25， 在中国大陆也用了很长时间。 所以关于这个 size 的事情，英文就用 size， 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签字的时候，我们是用称那个是用号的，所以呢，中国大陆一直管这个叫字号。啊，然后在港台，因为他们在很长时间的他们用那个照牌那个习惯，因为那个 size 是用级来做单位的，所以他们一直管那个叫字级，的确是有的。然后大家也知道嘛，因为级的话，因为它是四分之一毫米，所以它本质上它是国际单位制，无非就是把这个数值乘以四嘛，啊，看是显得这个数值大一点。啊，但是它本质上呢就是国际单位制，而这份文件里面也是用、也用了 point 和级，它有个互换。大家也知道，这个毫米和这个 point 它是除不尽的，它是一个是无限不循环小数，所以这里都是约等于啊。嗯，但是呢，我就很惊讶的就是台湾的这份文件，它还全部都用这个级来做单位啊，蛮有意思的。然后剩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还特别规定了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之教科用书及其习作应全部加注音符号。哇，这个还是强制的哈，所有都必须加注音符号。那这个版面好难排哟、哦。如果大家去看我们那个中文排版需求的话，也知道哈，其实对吧？台湾到现在呢，还一直都用注音符号，也就是俗称的波波摩夫。嗯，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用了，香港啊，像新加坡他们都不用了，我们都用汉语拼音了啊。所以呢，在中国的这个初级教育里面，比如说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我们一上来呢就开始学那个波波摩夫啊，大家开始学拉丁字母，对吧？但是呢，在台湾的话，他们还在用这个注音符号，所以他们要学那个注音符号。然后在中文排版需求里面，也是教育部呢，他们的教育部哈，就所谓的教育部里面也有关于这个波波摩夫，也就注音符号的排版，有非常巨细靡遗的规定啊。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去看我们 CLRIC 的文件啊，好复杂。这个都是教育，需要教育的需求。因此，像我们原来中文排版需求的组长 Bobby 啊，他就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因为这马上就涉及到数位化教科书的问题嘛。因为现在有好多书都必须要电子化了嘛，那你这个注音符号应该怎么排版的问题，在网页上怎么实现，电子书怎么实现，我一直都有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对于台湾的教育部门来说是非常现实的，必须急需解决的问题啊。对于我们来讲，就反正我们也不用嘛，就不紧不慢了。那当然了，注音符号的话，其实我们自弹自唱也是说过的，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说过这个事情了，是2017年8月22号播出的那期节目，叫我爱注音，然后用注音符号写的我爱注音，我不知道几个人能看得懂，当时请了 Ethan 和 Bart 来讲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去看一下关于注音符号啊。但我们怎么样呢，这就是在台湾的他们这个教科书里面呢，因为他们要用啊，所以呢还是涉及到事情。顺便说一下这个台湾的他们的那个国语教学纲领，就是他们的教纲。他们的规定是说，国小认识常用国字至少2700个字，使用2200个字。然后国中认识至少4500字，使用3500字。有些微妙的差别，你会发现。当然落到后面就是最后要会使用3500字，这个量是和我们中国大陆是一样的。这个其实现代汉语的真正的这个是有这个统计学上的一个原理的，差不多啊 ,3500 字就能覆盖到现在 99.99% 啊，正常的这个使用范围。所以呢，在教育在九年义务之后呢，要学会啊 ,3500 字，这个是一个很，所以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小学和初中那个分配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中国大陆分配的要求还更高啊，小学毕业要会写2500个字哦。他们国小的话要会认2700，然后会用2200就可以了。我们是要会认3000个，然后会写2500啊。我们的小学的要求会比他们要高。
对，总体上来说应该说都是大陆这边的要求要高一些，因为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实际上涉及到一简对多繁的话，如果说看简体字的 这个3500个字其实会对应到繁体，所谓这个繁体字要更多一些字。
嗯，对，大家不要忘记了，对，台湾他们还用的是繁体字，所以要让小朋友去会写2200字还是很难的一个要求的，其实。像比如说很多繁体字吧，比如说我也会看，然后现在不要说什么繁体字简体字的问题，现在大家都不写字了，好多汉字都写不出来了，对吧，都用键盘打。然后呢还有一个事情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台湾他们这边有一个国字标准字体嘛，所以呢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标准楷体字的问题，对吧，所以呢他还特地强调有一句话叫国民小学的国语文应采用本部颁定之标准楷体字。嗯，它是有这样一个规定的。所以呢与之配套的就是台湾这边有所谓的标楷体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了，现在无论是 Windows 还是 Mac, 就是都是有这样一款这个繁体字型的叫标楷体。啊，事实上呢他们教育部委托这个华康制作的啊，那如果去看那个制作厂家呢是华康然后这款字呢普遍用于台湾的各种正式文件啊，刚才也说了因为教科书必须要用这个字，而且呢台湾的公文啊主要也是用这款字。说到公文的话大家不要忘记了，因为中国大陆的公文不是用楷体哦，虽然中国大陆的教科书用的是楷体，但是中国大陆的公文啊，按照国标的规定应该正文应该用仿宋，这个又是两岸的一个不同的区别。反过来讲就是台湾的这个公文和教科书用的都是楷体字，这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标楷所以呢事实上就是在如果大家到台湾的话，就是各种语文生活里面，就是这个标楷字是你想逃也逃不掉的，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在什么地方都会冒出这个标楷体，令人讨厌的标楷体的一生。就像 Just Font 他们当时写过这样一篇那个 blog, 特别好笑。我觉得他肯定是套了那个梗吧，就是什么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吧，就是。这个标楷体是台湾的他们所谓的教育部啊，他们教育部来定的，所以呢然后用那个字体也就是国字标准字体。所以呢这个标楷体里面那个女字，他们那个女第二笔第三笔就是交叉的，然后那个撇必须那个头要透到横的上面去。这个就是标楷体。所以事实上呢就是台湾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了从总体来讲的话，我们又退回到这个使用的角度来讲，基本上还是一样的，就是低年级都是要用楷体字，然后后面呢用逐渐扩大到这个宋体字。然后其实再之后的话也就没有太多具体的规定了吧，就是关于字体的话，因为作为这样一个份文件的话，它也不它也没办法规定说所有的字体它都得定死。
对，不过我觉得它有一个可以直接使用的楷体文件，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做法。
对
对，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大陆国标这边有所欠缺的部分，就是你应该给，其实你没有字体文件，你可能应该有一个表吧，就这个表上面有标准的字形是什么样的，这个可能会比较有一定的参考性，要不然这个字体有点抽象。
对，所以就是你下这个规定是可以的，但是你实作怎么办，然后呢你必须要至少做一套免费的公开的，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开源的字体供公众可以使用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要不然的话很多东西都没办法具体实施。
嗯，
所以吧，刚才我就是说中国教育部的那个标准楷体为什么就一直都没有出来嘛，这真的是我估计啊，因为这个字形的事情因为吵得沸沸扬扬的嘛，对吧，如果大家如果返回去2013年我们就在做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的时候，当时要改这个宋体字的那个字形的时候，全民反对啊，变成啊，那个事情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呢是这些专家呢并没有解释清楚，然后呢他又要偷偷改，然后呢就以至于这个网友们呢会有一些误解，然后就觉得瞎折腾，所以网友们都反对，然后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就没有改啊。 当然了，中国大陆现在大家的整体心态就是别折腾。的确就是从这个二简字这个文这个文字改革后面的整体的大家对这个基本的规定就讲别折腾啊，所以呢大家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哎，这个事情那、这个字形的事情有很多的东西来讲，但至少学术上面东西是可以讨论的，然后呢这个行政上面的这个工作和这个推广和普及啊，这个工作方式啊还是有很多可以在改进的地方呢，也就是说你要尽到你解释的义务，你要讲我为什么要改怎么改，要告诉大家，然后你再进行公共意见的这个反馈啊之类的啊，否则的话大家就你为什么那个大家都不理解嘛，那自然而然大家就反对嘛，对吧，就学术方面是一个事情，那到底改不改改不改对呀、啊、这个东西这个很多是有些是另外一方事情，但是呢在执行方面呢还是需要有很多改进的地方。好了，其实哎呀既然连台湾都说完了，我们就顺便把香港也说一下吧。其实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香港，因为香港的语文环境是比较特殊的。众所周知在香港也是用繁体字，和台湾用同样用繁体字，可是香港用繁体字写最主要它第一要求它是要写粤语，这一点是和台湾差别最大的。因为哪怕台湾它用的是繁体字，但是它至少和中国大陆一样，它是写它是用来书写国语的，就所谓华语的，就此时此刻我在播客里面说的语言，对吧？但是香港不是啊，香港一直他们这整个语言环境他们一直都是什么两文三语，所谓的两文就是中文和英文，三语就是粤语普通话和英语。所以呢在香港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语文环境情况下，但小朋友也很辛苦啊，对啊，就你要学又要学繁体字，然后又要学英文，然后要用的熟练的话就是要学很多东西。对我们这次讨论的话题，也就是这个教科书的事情的话哈，在港府它是有一个课本编印设计基本原则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呢。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呢首先呢它只有三句话，很简单，我给大家念一下。采用通行的字体，字形和字体大小化一，使用不小于等同 Microsoft Word 12点括弧一点等于 0.353 毫米或1/72英寸的字体，以方便阅读。幼稚园学习资料和初小课本更应使用较大的字体。常用字的字形可参考教育局课程发展处中国语文教育组出版的常用字字形表2012版。这个呢是课本编印设计基本原则。然后呢有另外一份文件，也是2024年3月最新更新的课本编撰指引里面呢，它对小学中国语文印刷课本编撰指引里面呢有一个更具体的要求，在 4.7 编印设计里面有这三条。一，同一套课本各分册所用的字体式样应划一，避免选用字体及字形欠准确的艺术字。字形请参考香港教育局常用字字形表2012。字体大小请参考以下两点。一，小一至小二的课本宜采用32点括弧一点等于 0.353 毫米或1/72英寸或以上的字体。小三至小六的课本宜采用20点或以上的字体。看到这个标准，振宇你有什么评论吗？
就是尺寸大嘛，是吧？
对呀、啊，你不觉得他们越来越大？小一、小二课本用32 point 的，好大的字哦！
32点的这个字号，感觉并不是用来阅读的，而是用来展示字形的。
对呀、啊，
对，这可能跟他们的教育环境，或者说跟他们的教育用途有点关联。
我很好奇，就是那我没有看过，就是这个香港的个那个课本，但是不过现在那个电子课本也比较普及了，到时候我看有没有机会去看一下。我很想看一下这个正文32 point 的那个字有好大的课文印出来，为什么像是什么效果？当然，对于刚才我们说的他那个教纲的事情哈，我也特地去查了一下。 啊，这样呢有个对比。在2007年的香港小学学习字词表里面呢，一共是包括了3171个字，然后呢收了9706个词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小学里面要学是3171个字。因为我没有具体的查，像比如说刚才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他们有要求会认和会写会使用，对吧？啊，就是这个要求是有分开来的，他这个呢就没有分开，但是基本上他要求小学这个3171个字。从认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是和这个中国大陆是差不多的嘛。因为中国大陆的也是规定说要会认3000个字啊，会写2500，但是会认3000个字。嗯，但是他们因为刚才说了嘛，因为是繁体中文嘛，所以呢可能笔画又会比较多的了啊，还是比较辛苦的一个事情。然后我觉得还有更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他们在香港的这个文件里面，他也有很长时间是用这个照牌的，但是他们并不用字级啊，用的就是点，就是 point 啊。这也和香港因为它是双语关系是有很大的原因的，因为在英文的话，对吧，字体排印他们肯定用的是这个 point 这个单位。嗯，然后香港呢也有香港的字形标准啊，就它这两个份文件都说了啊，就是要参考香港教育局的常用字的字形表啊，这个是2012年这个表。当然了，对于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大家会想到就是所谓的香港字形嘛。大家现在去看那个繁体中文，比如说思源啊，我们当年在发布思源字体的时候，一开始呢繁体中文呢就是要按照那个台湾教育部的标准的字型去做的，然后引起了很多香港朋友的反感啊，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繁体中文被台湾代表了啊，而事实上也就是因为大家的确都很讨厌那个台湾那个字型，因为很难看啊，所以呢就提出了要另外再做一套香港的分支。那事实上呢，像比如说像现在无论是苹果的系统还是安卓的系统，他们现在的那个繁体中文呢有另外一个香港的字型啊。香港的繁体中文字型和台湾的繁体中文字型有一些区别。那这个其实在香港他们叫什么，中文界面咨询委员会吧，其实是那个特区政府下属的一个机构。他们在2017年他们做了一个香港电脑汉字参考字型的一个规范啊，也就是他们港府的规范。当然那份规范说了它只是一个参考的字型，它并没有强制，并不是规定是社会各界必须要按那么做。但是呢对于很多厂家来讲的话，如果他找不到其他规范的话，那我就参考这样做嘛，既然你有这样一个文件，我就按你这样做吧，对吧。这样一个参考字型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啊，事实上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他自己也说过这个不是强制的。他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个香港电脑汉字参考字型呢，就是因为刚才所说的教科书它里面一直它说规定要用2012年的常用字字形表。很显然那个表呢它只是常用字的字形表，所以呢那个表里面没有的字那个字形长什么样子呢，对吧，就需要有另外一个文件来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2017年的那个咨询委员会他们另外做的这个表。那个表非常非常大啊，如果有兴趣的话朋友大家可以去下载来看啊。那个所以呢字形的话还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国语文这个教科的他们那个字啊，他们的规定也是蛮大的，我也是比较意外就是了。嗯，但是呢他们这份文件里面并没有强制说一定要有楷体，他说的更软，他说避免选用字体及字形欠准确的艺术字，他只是这么说而已，其他的话也没有说什么像台湾说必须要用楷体字啊，或者一定要用明体啊宋体啊，他并没有这么说。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他的确的小低年级肯定也是用楷体字的。然后说到楷体字的话，因为台湾有一个标楷体嘛，但是这个标楷体跟这个香港的这个字形规范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事实上呢就是有用这个标楷体然后再去改按照香港字形所修改以后的楷体用于香港市场。比如说方正啊，方正都有一款叫港版新标楷的字是给这个香港来用的。香港用的这个楷体的话，其实如果大家去搜的话，像有一些开源的字体啊， 免费的，就是香港用的标准楷书也都是有的，民间的也是大家都也有在使用啊。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他可以去搜一下。嗯，那么两岸三地都已经介绍完了，我其实突然想到，其实在海外的话，像新加坡也有教华文嘛，对吧，也是使用华语的，而且呢在新加坡他们也是用简体中文，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我只查到就是因为新加坡大家也知道他们的语文非常复杂啊，他们有四种官方语言，因此呢他们的那个华文的那个教程啊会非常复杂啊，他们有普通华文，有高级华文，有初阶华文啊，因为不同族群的话他们学的课程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会非常复杂。像新加坡他们的那个教育部的话 ,2024 年的小学华文课程标准里面呢说要求能学华文要能辨识音形义。华文班呢是就正常的华文班是要认识1700字。然后高级华文班呢是要学1900字。那基础华文班只要学1350个字。啊。明显嘛，这个数字的话和中国大陆啊和两岸三地啊就差别特别多嘛。对吧，就是他们小学的标准。他们小学只哪怕是高级华文也只要求学1900字。嗯。当然如果你要这样讲的相对来讲，其实中国大陆的也顶多用的话也是2000字，其实差不是非常大了啊。啊，但是呢像中国大陆它要求要认将近3000多个字呢。但是呢我并没有查到这个他们那个新的那个教材，他们叫欢乐伙伴，这个名字好可爱啊，的实际上用的是什么字体。但是事实上大家去看的话，对，当然低年级肯定都是用楷体的啊，但是呢没有看到真正的这个，比如说相对来讲那个比如行政啊还有这个教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字体的一个文件。嗯。最后因为我在日本嘛，这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会有这个日本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可能大家对于日本的那个教科书的话，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那个教科书体，对吧，其实在日本啊并没有像比如说像中国大陆是用国标嘛。然后呢在香港或者在台湾的话，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政府部门的一个规范或者一个命令，然后这样的一个文件嘛。日本反而没有。日本的话教材要用教科书体这个事情的话，是事实上是各大教材的出版社他们自己在使用的。而他们真正的规定呢是说啊，比如说日本他们不叫教育部，他们叫文部科学省，是有一个学习指导要领啊，就相当于我们的那个教纲啊。然后呢在这个国语的学习指导要领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学年别汉字配当表。其实就叫按照年级的分配表，因为他们规定小学日本的常用汉字呢是2136个字。然后因此呢义务教育啊，九年义务教育必须学这全部的2136个字。然后小学呢必修其中的1026个字。然后在这个学年别汉字配当表，也就是文部科学省的这个教纲里面，这个表是用教科书体印的，而且这个表很细，它不像中国大陆的它是分小学的表和中学的表啊，日本的这个表它只是小学的表，然后这个小学的表它是分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它是六个年级都分的啊，一年级是什么字，二年级分什么字，三年级什么，它都是有规定的。然后呢它的规定也说，比如说二年级的这些字要求在这一学年要会认，在第二年要会写，都是有这样的规定的。因为事实上他这个汉字的要求是用这个教科书体的啊，所以呢实际的教材都是这么用的。然后在日本呢有一个教科书协会，然后在教科书协会做的一个调查研究里面得出的结论是整体的大原则是小学啊都用教科书体，然后呢初中开始用明朝体。虽然在日本呢有相对来讲有好多版本，有几个教科书的出版社都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讲都是这个趋势。然后这个小学用的这个教科书体啊，这个教科书体本身也有很多种版本，有各个字体厂商出的教科书体， 然后呢，有甚至有各个出版社，因为他们出版社主要是出教材，他们出版社有自己的教科书体。日本的这个教科书体，当然它是楷书的一种，但是呢，我们中国人看这个教科书体，会觉得这个教科书体也感觉这个字并不好看，散散的，方方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哈，如果大家有接触的话，跟日本人有接触，那大家就会觉得，诶，为什么特别是女生啊，写汉字的时候啊，每个他们写的就都很像，就写那个字那个方方的，像那个非常可爱那个字，为什么他们所谓的端正的字都是那样的？就是他们从小学语文课，他们叫国语课啊，他们的那个教科书都是这个样子的。当然这也有很多原因啦，就是因为他从这个就所谓的他们叫清朝体啊，就是清代广格体的这个楷书传过去以后，在当地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风格。但是在日本的话呢，这个教科书体一直都在教育现场都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在日本的话，除了这个教科书以外呢，还有一个还有一种一类字体叫学参书体。学参就是学习参考，就是明明是明朝体，就是我们所说的宋体，但是呢它这个字形呢，按照刚才就是文部科学省的这个学习指导要领里面的那个字形去写，就看起来很奇怪的，就是走之而写的横折折撇的那种。在日本也是有的啊。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学参书体，就是因为有一些教育学者和这个家长觉得，你想用明朝体可以，但是你明朝体的如果字形长得和手写体不一样的话，小朋友会感到很困惑，因此要做那个字形一模一样的另外一种明朝体。所以就变得很机械，就是所有日本的他们这个执行起来都非常机械。机械化到什么程度啊？刚才我不是说他们那个文部科学省的那个汉字配当表是按照年级分的吗？理论上讲的话，就是你超越了年级，比如说三年级你突然偶尔出现那个不认识的字，那个教学大纲里面说你出现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标你只要注音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在很多地方它会执行的是变成因为这个字没有学过啊，你这个三年级的时候为什么出现了四年级的字，你这个字不能就所以这个汉字不能写，汉字就不能写怎么办呢，就写假名，哪怕是一个词儿，环境啊，像这个环境的环字很难写哦啊，大家日本汉字啊，哎呀，环境的环字很难写，那环境环字很难写，不能写环字，那就把环用假名写，境用汉字写，它就会写成这样的，就有那个混写的这样一个状况。这个反而就是更丑，对于我来讲的话哈。然后这种混血汉字假名混写的这个状况，大家知道，本来日文就是汉字假名混写，这本来对于美学上来讲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原来它这个混写呢，是按照它是有语法功能的，对吧？有助词，然后会有什么动词变位，这个词尾变化才用假名的。而在一个词语里面，本来它就是一个单词，然后一个词单个用汉字，单个用假名混写的话，就非常奇怪。不仅小学教科书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像日本的报纸也有这样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就是日本这个表记的问题啊，日本这个因为日本写法的确是太复杂了，所以啊，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教纲过于死板的执行导致的结果，这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是现在日本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也有很多学者在批评这个事情，他们就开玩笑吧，汉字又不是十八禁，不能呢，不，千万不要给小朋友看，哎呀，你一个字没什么问题，不能给你看。汉字又不是十八禁，对吧？就是说如果你该用的就用嘛，然后你没学过你就标音就可以嘛，对吧？其实这更符合汉字教学的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很多字你不要求写，不要求要用，但是你要求认嘛。所以一开始在认的时候啊，你要更扩大这个机会，让小朋友去认他不认识的字，让他知道哦，原来还有其他的字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把那些很困难的字全部藏起来，或者破坏这个语言的这个规范性，然后就改用这个假名写，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合适的一个做法。当然了， 这个是用法的问题。我们就字体设计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啊，日本字体设计呢是一个非相对来讲是比较发达的一个地方。教科书体刚才说了，它有很多个分支，然后呢发展的非常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设计啊。我记得多年前在国内的一个字体比赛啊，曾经做个主题叫寻找中国教科书体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我们字体排印啊，我们字体设计应该怎么用，像这种对针对教育部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在日本其实已经非常发达了，我们应该学习什么，不应该学习什么。我并不是说日本所有东西都好，因此呢，大家你看有些东西应该是日本是如果做得好的就应该要多学习的。如果一定要说一些趋势的话呢，像比如说日本的教科书体啊，现在近年呢更多的，我们刚才说它是楷书的一种一个分支嘛，它现在的新的一些楷书这样的教科书体更多呢是更类似于硬笔的这样一个笔型了，也就是说不像毛笔那样会有笔锋，也正如刚才郑云所说的话，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就不写毛笔字嘛了，但是如果你给他看的那个字又要有那个笔锋，像比如说人对吧，一撇一捺啊，要有粗的要钝要尖，小朋友他用铅笔他肯定写不出来那个样子呀。所以现在呢很多日本的教科书体它更多的就很像那个像就是圆头的马克笔或者这个就硬笔写出来的字，这样呢更像他们就是平时写出来的这个字，这是需要重新设计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都数码化了嘛对吧，因此就原来像签字的那些什么楷体字那怎么样转成数码化，这个现在你在改版的时候需要就注意什么，而现在也要电子教材嘛啊，国内也在做电子教材，日本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在这个电子教材里面这个字体应该怎么呈现啊，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需要考虑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 UD 啊，就是 Universal Design， 就中文叫什么通用设计。通用设计曾经呢是有一些非常看似非常好的一些设计。它的初衷呢是为视力不太好的，比如说有弱视，还有比如说他们叫 low vision， 他们叫什么低视野啊，就是视野狭窄啊，还有各种各样就是弱势的这样的群体专门设计的汉字字体，是有这样的考虑到他们的需求而设计出来的字，他会把这个比如说把那个口底下的那个角给切掉之类的出角给它切掉之类的，他就这样的设计了，看起来形状更整洁干嘛干嘛的啊。然后呢据说为这个视力不好或者有弱视的那个残障儿童呢看起来更容易怎么或者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些实验结果的。但是退一万步来，我个人觉得就是残障人士的这些福祉是非常需要重视的，这的确是没错的，但是你不能让健全的人也去按照残障人士的这个审美去把这个审美水平拉低。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方向啊，因为这个字明显就变丑了，就是说实话就是变丑了啊。但是呢这个好像说实话有些好像政治不正确的样子。事实上呢就是在日本的话有一些人他们有些厂家他们就在推 UD 字体，然后他们 UD 字体他们就是要把这个中宫做得非常非常大，然后呢该切角都切角，然后呢他们就是所谓的这个universal 的话就大家都能通用，然后呢他们要推广给教育部门用给行政部门用啊，你行政部门也要给大家都能用嘛，你也要照顾到残障人士，你为什么不能你不用这个字体就说明你不是就好像是在站队一样的，你就没有照顾到少数这个残障人士的福祉什么什么的，就好像上纲上线了。现在在日本有很多的情况就是好像不得不用这个 UD 字体一样的，尤其是这个行政部门啊，你不用的话好像感觉都政治不正确了。然后在2017年以后的 Windows 10里面的那个 Office 呢现在也默认是有这个 UD 的这个数码教科书体的 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他把他所谓的 UD 做成什么样子啊，他是有那样的风格的。我个人不太喜欢啊。本来教科书体的话，就可能就不太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然后呢，那个 UD 做出来以后就更大，就整个字塌塌的、妥妥的。振宇，你们看过那样的字？
我倒是看到很多标着 UD 的，但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是那种很夸张的。对，但反正 UD 的字体都是那种倾向的。其实有一段时间，包括其实早前这个就是微软雅黑的那种，其实就是方正蓝庭黑那一套非常夸张的字面大小，那个字面率比较夸张的情况，其实也是朝那个方向去做的，但是后来会有一点点往回收的那种趋势。
是的，并不是说中宫拉的越大就越好认的，并不是的，你撑的越大反而认不出来了。所以啊 ，Universal Design 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但是真正的 UD 应该是怎么做？这个执行要认真考虑，这个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尤其是对汉字的设计来讲，有些东西讨论的还不太够。我觉得到目前的话我只能说这么多。但是在日本的这样一些倾向啊，这些最近这些趋势的话，我觉得我们国内可以参考。还是那句话，我并不是说日本做的肯定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呢我们都可以参考，对吧？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不要做的像那样子啊，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学，应该向他们学习是什么样子啊。好吧，那么我觉得今天我还是查了一些资料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位听众来讲，他本来只是想知道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对吧？然后我蛮好奇的是他为什么想知道这些规定，因为事实上你哪怕去查那个规定，那个规定也是很宽泛的，说到底你还是要看最具体怎么做怎么执行，对不对？当然了，很多东西的话你规定你不遵守规定就会犯错，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在日常可能都接触不到这个教科书设计，呵呵，对吧？做书的朋友都很少，更不要说做教科书的了。偶尔做些这教辅教材都很，所以啊，像中国大陆的朋友，偶尔你会碰到这个拼音的话，拼音排版的话，我觉得都很少，呵呵啊。但是呢，事实上这些都是有很特殊的、很专业的需求的。至少这一点啊，今天希望大家知道啊。哦，原来啊，在排版的时候啊，叫对于低龄儿童，他们在字体排印这方面都是有特殊要求的。至少啊，你不要去记那些细节，你至少知道这一点的话啊，然后呢，有些东西可以去查，有些东西可以去问啊，然后呢，去找专业的人。那你至少要懂这些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些事情。好吧，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反馈呢，还是可以写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thetype.com。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各个社交网站上面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在 Twitter 以及在微信的 ID 都是 thetype。现在的话，也可以在像小红书或者是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上找到我们。我们在小红书上的 ID 应该叫文社，在 Instagram 上是 thetype_com， 在 Facebook 上搜索 thetype 或者 type is beautiful 也都可以找到我们。
本节目由 Eric 和振宇主持，是由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